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林永峰。永峰目前是大学教授，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小时候拜的是民间信仰中的众神明，高三开始信奉佛教，还认真研读了佛经，一直到了美国留学的期间才认识了基督信仰。透过理性的比较与亲身的经历，永峰找到了真神，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一段奇妙的经历是如何一步一步走来的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块来进入林永峰的生命故事。永峰您好。
娟瑜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很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那么刚刚我们有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到，您目前是大学的教授，您任职在哪一所学校，教授的是哪一方面的科目呢？
我教授的是那个医学检验还有生物技术，在台北医学大学。
大学的教授资格其实不太容易取得哦，所以永峰您是从小的时候就很会读书吗？
在乡下地方的确啊，我小学六年啊只拿过一次第二名啊，其他都是第一名。那一直到国中的时候，虽然竞争比较大，但是还是常常是全校前十名啊。
功课这么好，在班上人缘怎么样？会不会很遭同学的嫉妒啊？
那人缘其实也不错我的个性就是一直都是蛮随和啊，小时候，所以大家也蛮喜欢我，常常也跟大家玩在一起，不会有什么隔阂。可能是家里以前穷人家的小孩都比较谦虚吧。
所以你刚刚提到乡下是指哪里呢？
我在云林的麦寮，特别还是靠海的一个渔村，而且我们还是没有住在村落里面，住在这个渔温啦，因为那时候养鱼嘛。所以小时候都是一个人了。虽然我有三个哥哥但是他们都比我大很多。
就是年龄有一些差距。那刚刚提到穷，谈谈你的家庭状况好吗？
家庭状况是这样，我们家以前就是务农，然后后来是改成养鱼主要都是我爸在做人家说我爸真是很认真的一个人可是他做什么就赔什么，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那可能因为他为人很好在村里面就是会帮助很多的人可能是别人眼中的一个慈善家吧，可是他的事业真的是做得不怎么样所以家里常常是欠债，负债累累，可以这么说。我爸是也是个脾气非常好的人，平常话也很少，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也是一个很理智的人，所以常常别人家有什么争吵有什么争论的事情常常会来找我爸不见得是找村长，他是在找我爸来协调。那常常都是我爸都会给他们彼此双方都很满意的一些结果，所以相对影响到我们家里都是蛮和乐的，也不怎么管我们小孩，他只会跟我们讲说期望说我们要好好念书等等。
那母亲呢？
要是母亲这是一个传统的乡村的妇女，主要就在家里帮忙，得到田里去帮忙，然后我小时候后来养鱼，他也在渔温里面要帮忙， 但是因为他身体本身不太好，那时候有所谓的脑神经衰弱，现在我们叫做躁郁症或者是叫身心症，所以他太操劳的话，他的病会发作，就会蛮危险的。
嗯，那么小时候家人的宗教信仰状况是如何的呢？
当然就是很传统的这个台湾民间的信仰，拜拜是常有的事情嘛，初一十五拜神，那初二十六拜好兄弟，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啊。过一些比较大的节日啊，就要准备很多的生理，到啊村里面的很多的庙去拜拜。其实我们就是会觉得，因为我们有拜嘛，那我们也都行得正嘛，那所以好像都盲蒙祝福了。家里除了这个缺钱啊，除了欠人家很多的债，大概就是觉得好像还蛮受祝福的哈。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祝福的来源是什么，那我们就会相信说，哦，这是这届神明哈在保佑我们。那直到一次，就是我大学要毕业那一年哈，我爸他开车哈，载着我妈还有一个小孩，在一场车祸，那我爸当场过世哈，当场死亡，留下来是我妈跟这个小孩。小孩恢复也还算快，就是我妈她对她打击非常的大，当然对我们整个家族甚至整个村落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时候让我真的彻底的怀疑所谓的这些神明真的有吗？如果真的有，那我真的怀疑他们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世间应该有更大的神或者更大的一个权柄是我还没有发现的。
嗯，那么当时也用一些比较传统的方式去举办你父亲的丧礼吗？
是啊，我记得我爸过世的当天哈，我们乡下人的习惯嘛，就请那个庙里哈最灵验的那位神哈，五千岁里面的一位啊，叫三千岁，又叫三王啊，那是大家都对他非常崇拜的一个神明哈。那请他来，那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爸这么虔诚哈，对你这么虔诚，也算一个善人哈，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结果那个神明他自己说，哇，我非常的羞愧。那边的鬼太强悍了，他无能为力。那个真是让人家非常的震撼。你不是最行的吗？你自己都说你不行啊，那我们怎么办呢？
嗯，那么这一场车祸让你对民间信仰产生疑惑之后，你对信仰的选择是就完全不相信信仰了吗？还是有一些新的选择？
每个人都需要信仰啊。那当我没有找到，没有发现那个真正的那个信仰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持续的在拜，我还是会去拜，只是心里面总是没有那么渴慕了哈。直到后来高中的时候，高三那一年特别，那时候面临的大学联考，人心惶惶的，心里面非常的慌张哈。那一年刚好遇到一位老师哈，他是数学老师啊，我们都称他是佛学大师啊。他上课一半的时间在讲数学，另外一半时间是在讲佛学。他特别推崇的就是佛教里面的《金刚经》啊，也强调说《金刚经》是佛教经典的根本啊，所有的佛法皆从此经出嘛。那《金刚经》里面就这样写啊，那《金刚经》全名叫《金刚般若蜜经》哈，也是公认在佛教界里面算是最根本的一本经典啊。所以他提到里面很多的佛经的经文啊，谈到所谓的空啊，不要执着啊，等等。对，那时候我们这群学生的确有一些帮助，帮助我们心里面不会那么浮躁，可以在书本上面。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接触，也去找解经书嘛，因为佛经毕竟是很艰深啊。所以那时候就看很多的解经书啊，读了很多其他的佛经啊等等。那时候我甚至想说，哇，这个佛经真是非常好，读了之后就是心旷神怡啦。那可是还是太多的不了解的地方。我在想说，也许有哪一天应该也要来出家，可以专心的来研究这个佛学啊。可是好像自己人世间这个责任未了，那也许哪一天世间的责任了了之后呢，我真的考虑会出家。那时候，那因为我爸他在过世之前呢，他信一贯道，那我就想说我要为他超度，希望他可以去所谓的极乐世界那就为他诵读这个《金刚经》了。所以《金刚经》我前前后后读了不下百次了，那当然还没有到能够背诵的地步，但是一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想要去探讨去了解这个佛经特别是《金刚经》里面到底在说什么。
那么后来您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吗？
这个说起来就有点惭愧我大学联考成绩不错，的确这个安静我的心之后呢， 读书效率的确可以提高不少啊。那我的最高的成绩可以上台大植物系了，可是那时候植物系觉得啊不知道干嘛，好像念植物。可是我爸就希望我可以念医学，但医学系上不了啊，牙医系刚好就也差了一些了，就是也没办法上牙医啊。但在药学那时候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哈，也没有想要念药学。那后来我就选了啊这个医事技术啊，那些就是医学检验。可是我又想要说在离家近一点，比如说在台中哈，就选了台中那时候的中山医学院。结果录取的那个分数啊比我的成绩啊低了60分左右啊，非常大一个差距。那时候真正很有失落感，怎么会这个样子哈，好像没有选到人家眼中很好的一个科系。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你对佛经这么的追求，那怎么后来会成为基督徒呢？
我信这个佛教从高三开始哈，到我出国哈去美国之前大概有10年的时间。那后来有机会到美国去求学啊，去留学。去到美国之后呢，我才去接触了基督教的信仰。那这个说起来也蛮奇妙的哈。在我们去之前呢，我们联络上在那边哈，就是我同系的一个学长哈，他已经在那里帮我们这个找房子哈，找一个可以租的地方。那很刚好他找到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台湾牧师他们的房子。那我说OK 啊，那时候我对牧师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说反正啊有房子住就好了嘛。所以就去到那里住到牧师的房子，但牧师他们其实也没有特别对我们传教或什么哈。倒是那时候我们住的是一个美国很老的房子，那超过100年哦，是一个古迹啊。那我住一楼，那三楼阁楼那边有住一个台湾去留学的一个女孩子，她是基督徒。那她就很有善意来跟我们打招呼，跟我们认识。然后他跟我们讲说，哎，这附近有一个查经班，查考圣经的哈，就在礼拜五的晚上邀请我们去。那我就跟我老婆哈，那时候我们是结婚之后才去到美国。那我老婆她说已经怀孕了，那就我在念书嘛，她其实也没事做，说啊，那你就去多认识一些教会里面的人，我相信应该会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嘛。因为基督教毕竟是美国最大的宗教哈，所以我太太就先去。那他是去那个英文组哈，查完经之后，那他说，哎，不错啊，就是可以学学英文啊，哎，我听到说可以学英文，可以练习英文，哇，太棒了！那第二周我就跟他一起去，就是这样子开始接触这个基督的信仰啊。因为其实我们去到美国那个地方，其实自己英语读还可以啦，好写勉强啦，但是要我们说哈，其实是挑战非常大。那听这个美国人哈，在那讲圣经哈。我就发现说那时候常常查考的是新约，特别是福音书的部分啊，就是讲耶稣的生平啊。那讲来讲去都在讲说啊，耶稣说了什么啊，耶稣说你要信我，你要跟随我，讲来讲去就是在讲耶稣。这个让我觉得很困惑，因为我是学佛经的人，就在讲求智慧。然后以前我们学儒家思想讲求的是一个也是人生的智慧，要该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应该是我们的重点嘛。可是好像圣经上面很少提这些事情，其实有提啦，只是我们查经的内容通常是 focus 在耶稣上面。
嗯，
后来才知道说耶稣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啊。那耶稣其实有很多的教导，教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们的教育背景都是在讲道理都在讲道理。后来我就想我回去我自己上网我来查查看，所以我就找来找去，因为是找到一个网络的圣经啊。那我就把它下载，偶尔就点一点看一看。有一次哈，我就点到一个传道书哈，就听起来跟我们的这个想法好像比较接近。我点进去看看，我就看到里面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谈到虚空这个就引起我的注意哈，因为我是读佛经的人哈，就在探讨这个世界的一个现象哈，或者是说佛陀他的观察的一个发现，就是觉得世界上这些物质的东西是不值得追求的哈，那总有一天要过去啦，或者是说它只是一个牵绊人的一个东西啦。那时候作为传道书谈到虚空的时候就引起我的注意哈，我就很努力的去念哈，才发现说原来这个传道书的作者他是一个王哈，他的背景其实跟佛陀有点像，佛陀是一个皇宫里面的王子哈，好像他们对生命对人生好像有很多的体验， 体验到最后他发现这个虚空啊，真的是虚空，所以就引起我的兴趣哦。后来就会自己去读圣经了、啊。那当然这当中我就看到啊、哦、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佛经讲到空到最后还是空，你讲到空本身也不是空、哦、就是在那边绕绕不出来。可是圣经上传道说讲到说在日光之下并无形式，那所以他描述的事情讲的是日光之下哦，这下我就慢慢的就懂、哦、原来佛经讲的东西是日光之下的东西、啊、可是圣经上不强调这个日光之下的空啊，他其实更强调是日光之上有一位神哦，原来是这位上帝这位创造主，他为什么让我们世界生活到一个地步之后发觉是空虚的哦，原来他是叫我们在当中受精炼，然后真的是可以看见这位造天地的主他是那么真实，他是那么的丰富。那这个世界东西怎么会是空呢？存在就是存在哈，你怎么可以说它是空呢？但是为什么圣经上还是强调这是虚空？因为相对于上帝来讲是空的哦，因为上帝是无限啊、哦，他是那位造物主，他有完全的能力，他是完全的，所以他是那个无限的。那我们的世界万物跟他比较起来，它是一个对比成空的这样的观念，所以哦，让我知道啊，原来我以前自己以为佛教的世界哈，在佛学思想里面哦是那么的浩大，结果这个浩大相对于上帝来讲还是空的，但是上帝是那位真实的。当然对上帝的认识哈，也透过有一些教会的其他的一些讲座啊，我们就喜欢去探讨嘛，探讨科学。那当然很多人就说，那这个基督教信仰不科学啊，你光前面创世纪第一章你打开来，就上帝花了六天的时间啊，创造天地万物还造了人，这怎么会科学呢？六天的时间，可是我们现在一换算这个宇宙的年龄至少100多亿耶，这个跟六天差太多了，这到底科不科学啊？那你从那个爱因斯坦他的那个公式啊，啊 E 等于 MC 平方啊，
嗯
，M 是质量 ，C 是光速啊，所以一点点的质量所蜕变之后所产生的那个能量是非常大的哈。这在所谓的核能啊、原子弹啊、核子弹已经做到证实。但是我们目前的科学界能看到的是单向的，就是物质的蜕变变成能量。可是没有人有办法用能量去创造物质啊，这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做的事情，只有上帝可以做啊。圣经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现象。那上帝用他的能量啊，创造出这么多的物质，所以这种事情啊，只有上帝可以做啊。所以这样子一换算起来，就有人去做这个推算，哎，发现上帝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包含造人，原来是可能的，这是合科学的。这是对我就是非常大的一个 shock， 说哦，原来这是有可能哈，啊，这天地万物有可能是上帝造的，也因为这样哈，这是我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信仰的一个第一步了。
所以，因为对永丰来说，你既是学科学的，以前对佛经又有一些研究，所以你在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势必比别人有多一些的思考过程哈。那在这些比较跟思考当中，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领悟值得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啊，当然了，当开始产生兴趣了之后，那就会做许多的比较哈。那谈到啊佛经的话，看过很多，那当然我们就 focus 在这个金刚经的部分哈。那其实他一直在讲一个观念，就是空哈，讲到所谓的相哈，所谓的什么我说相非相哈，是名为相，众生非众生是名众生，菩萨非菩萨是名菩萨。那后面就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哇，这个我想这是所有在追求这个佛教的一个境界里面，包含和尚尼姑或者是很多的一般的信徒在追求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见相非相，就见如来了。那当然他如来指的是一种境界，就是一种解脱完全的觉悟这样的一个境界，我就叫涅槃。这在佛教里面的思想。再提一下，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他一直强调有两句偈言， 他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大意是说你要求这个见诸相非相啊，要见如来的这个地步，其实你不能以色见我，意思是你不能再求我了啊，因为你求我你是得不着的。可是我们看这样的现象是什么？佛教徒都拜佛啊，对不对？大雄宝殿里面最大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像嘛，一定有很大的佛像在那里，是不是跟这一句就是有点矛盾啊？他读了这边应该知道这样子拜佛是没有用的哦。那另外一个偈言是说什么？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其实这个观念就是告诉我们，一切你看得到的东西，其实那像梦幻泡影，它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了，甚至说它其实不是那么真实，如露亦如电，就是它是稍纵即逝。那当然佛经上面有这些描述啊，这是佛教思想的一个重点啊。那我发现在圣经里面也提，我除了刚刚提到传道书谈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耶稣也讲这件事情，他说你若赚得全世界，若失去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意思也在说不应该追求这个世界啊。哦，还有摩西也提到说人的一生可能70岁或者是到80岁，但是其中可精夸的都是劳苦愁烦，那一直还是在讲这些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有它虚空的一个现象。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也提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哇，这也谈到又云又雾啊，好像圣经的这些作者他所观察到的跟这个佛经的金刚经的主讲者释迦牟尼佛有一些很类似的观察跟发现。可是这当中后来我当然也发现了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佛陀说万物皆空，甚至他也不认为有上帝的存在，神应该也是空的，应该没有神的啊。可是圣经上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包括的人啊，甚至释迦牟尼都是神造的，这给我很大的矛盾。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样子佛陀的智慧，他好像没有比这些圣经的作者更高超了。他所谓的这个境界，看到万物皆空的这个境界，好像圣经的作者都提到的这件事情啊，那可是上帝说万物都是我造的，人都是我造的，所以我到底要相信谁呢？好像中间是矛盾的。那当然后来一比较，我也感谢神让我这时候看见原来人都是有限的。释迦牟尼佛佛教所谈的东西是日光之下的东西，他没有看到上帝的真实跟伟大，所以我就发现说佛教的信仰我真的没有办法满足我。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惶恐，可是我信佛教那么多年了，我怎么办呢？难道我真的就弃之不顾了，就是好像人家说的叛徒了吗？当一个佛教的叛徒了吗？那我后来就有机会又去跟我们那时候的台湾的牧师就是住我们房子，他以前研究过一些佛经，他讲一件事情，那就谈到空这件事情佛教徒的方法是什么？他是想把自己掏空把七情六欲等等的这些什么色声香味触法等等，就是想办法从我身上挪去，从我心里面把它挪开。所以很多人就出家到深山里面，在佛寺里面安静自己，叫自己不受这些外物的搅扰，把自己掏空。可是基督教用的什么方法呢？我们是靠圣灵，当你的心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那些杂物自然就被排空了。很有哲理我发现这位牧师讲这话非常有智慧对啊，就像我们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要把它抽成真空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达到绝对真空但是圣灵进驻的时候，它就会充满你的每个角落，只要你愿意它就充满你，把你那些你觉得不好的这些不讨神喜悦的或者是说不好的部分，只要你发现了，圣灵就去充满，就把那个排掉。就像我们要排掉一种空气，其实我们用另外一种更纯的或者是更重的一种空气进去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排掉了。这三宝好像听起来容易多了所以好，那我要相信上帝，上帝我相信你的大能，我发现只有上帝可以满足我，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要受洗啊，就去上受洗班啊。那时候我老婆其实她没有想那么多了啊，女生都是比较以经验为主哈，自己的感觉为主。那我们一起去上受洗班，她是勉强去的了。但是后来上完之后，她也决定受洗，她就后来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拜祖宗的问题，怎么办啊？就问那个长老。那我记得长老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如果你相信这个上帝他是全能的，他自然会 take care， 他自然会帮你解决要不要拜祖先的问题。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老婆 OK， 那他也决定要受洗，我们两个就一起受洗。
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理，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红海当中如走干地，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赦免罪过洗净心灵翻转生命，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每一天经历你的味道，吸你都在眷顾指引，我的心思前向后赞叹惊奇，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理，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红海当中如走干地，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才先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林永峰弟兄。永峰他从小就很会读书，现在也是一位大学教授。永峰谈到了自己小时候的家境很穷，但是因为父亲做人很好，在乡里之间颇受人尊重与信任，一家人也算是和和乐乐，感觉很蒙祝福。只是当时一直觉得这样的福分应该是平常所拜的众神明所保佑赐福的。到了高三，因着数学老师所分享的佛学引起了他的兴趣，因此往后有十年的时间，他信奉佛教，读了许多的佛经。直到父亲在一场车祸中当场身亡之后，永峰开始质疑民间信仰中那些神明的能力。那是如何接触到基督教的呢？永峰说是因为他到美国留学，受邀进到查经班之后才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当初永峰只是想要加强英文能力，没想到却发现圣经内容的奇妙。在疑惑当中，他一步一步地把圣经与佛经不断地比较，他发现了上帝的大能高过其他神明的事实。因此永峰从科学，从理性，从经书的比较中得到了确信之后，他决定要参加受洗班。太太也与永峰一起参加课程，并且一起受洗归主名下。 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聆听永丰信主之后又有哪些领受和改变。永丰，那么你算是在蛮理性的情况下信主了哦，所以信主的开始在基督信仰里面对真理有更多的认识吗？
当我受洗的时候啊，其实我必须坦白，我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虽然我也发现我自己有一些所谓的罪啊，有一些的不好的习惯啊，懒惰了哈，啊，自我中心啊，在有些问题的时候常常会怪别人哈，而且对情欲的事情哈。我知道我有这些问题，但是我以为我可以自己解决，我还仍然还是用佛教徒的方式啊，虽然我已经受洗，还是用佛教徒的方式，其实我可以自己解决啊。甚至我觉得说，哎，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我不信上帝就好了嘛？上帝他全能的，我相信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我相信他就好了，我就敬拜他就好了。我需要耶稣嘛？我甚至想过，那我就跟犹太人信犹太教就好了嘛？哦，甚至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发现。当我努力要去解决我自己的罪的时候，发现我没有办法，那些罪还是常常会回来困扰我，试探我，我发现我自己没办法胜过。那我也发现上帝是圣洁的，他是光，可是我没有在光中，我怎么有这个资格呢？我根本不配，我根本不配敬拜上帝，我去到他的面前，我只有被击杀的份啊，他是烈火，我根本没有资格去到上帝的面前。后来也一直有跟大家来查经，在查这个福音书，更认识更了解耶稣，我才发现说，原来耶稣为我付上这一切的代价，用他的生命来赦免，就是耶稣担当了我的罪，其实他是因为人的罪被钉上了十字架，神也用这种奇妙的方式让耶稣担当那些愿意相信他人的这些的罪，所以说罪才真正得到解决，我才有这个身份来到上帝的面前啊。那不仅仅是这样，我也发现说我必须要常常依靠耶稣，祈求圣灵的帮助，对付这些的罪。那常常也是让圣灵来充满，读神的话语，在诗歌里面弟兄姐妹的分享，还有这些的服事，让这些来充满我的时候，我就可以自然的去把这些坏习惯就排掉，我只是说不让他来搅扰我了。原来是这样的方式，就是圣灵充满之后才有办法去抵抗这些的诱惑跟试探跟这些扰我的一些的不好的罪啊。所以越来越多的感触当我认识耶稣之后，我才发现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太小看耶稣了。我们发现说耶稣他有大能，他显了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平静风浪、变水为酒这些超自然的一些能力他有大能啊。当我看到上帝因为爱我的关系让耶稣基督承受这个死刑，回想回来，我以前我这些佛菩萨他为我做了什么呢？为什么佛教有资格说菩萨有大爱呢？其实在佛经里面没有提过一个爱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佛教这么的把它挂在嘴边，或者是认为这个佛菩萨有大爱。那我唯一能够想到，或者是据我所知道的，他有慈悲这是佛经里面会提到的，是慈悲不是慈爱。他希望拯救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成佛，所以他牺牲自己成佛的这个权利那这就是菩萨的爱。可是我想想，那耶稣他是为了拯救人，拯救这些罪人，他是付上生命说耶稣是为我死来拯救我，不是空口说爱那可是佛菩萨好像没有。那当然耶稣他受死之后，他不是死了就没了他又复活。这复活对我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他告诉我他是生命的主，他本身就是生命就像他自己所声称的，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生命的本身。但是因为我们的罪他受了死刑，可是他复活了，因为他就是生命。再回想到佛菩萨有复活吗？好像没有。那这个 佛说死了之后焚化之后有舍利子，但是舍利子是佛教把它当成神圣的东西。可是我有些弟兄就说，那舍利子不是就更证明他死了吗？他没有复活吗？我想就是这些的神的大能啊，神的恩典，让我从这个理智，从这个科学这些角度能够去可以一点点的认识他，但是我相信认识还不完全。
所以经过了受洗，然后受洗之后本来不太认识耶稣，但是一步一步的认识耶稣之后，那也发现他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所以永丰，你的生命在信主之后，你觉得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一方面真的是让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那我知道啊，我有罪啊，那也提醒我自己知道我不能随便去定别人的罪啊，因为人都是罪人，对人就更能够宽恕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改变啊。那还有另外一个改变是在我们这个夫妻的关系上面啊。那时候去美国嘛，功课非常的忙碌啊，念博士，那语言又不是很好，所以要加倍的花时间读书啊，还有做实验等等。那家里基本上就是我老婆慧文她一个人在担当。其实那时候我们常常有摩擦啊，我老婆觉得我好像把她摆在一边哦，晾在一边哦，好像都不理她。那我甚至她还没受洗之前哦，那刚去的时候，我说哦，我非常的忙碌，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哈。那时候她正孕吐正厉害的时候，有时候我带她去办一些手续啊，到路边哦，她难过的不行，就蹲在路边啊，在那边吐。可是我那时候我心里面并没有一个怜悯哦，我还是觉得啊，老婆你真的要学会照顾自己。我老婆后来是常常喜欢分享这一段哦，所以那时候她是这样的可怜哦，可是我竟然没有这种同理心哦，可以感受她的感受啊。那后来受洗之后，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后来教会有那个祷告会哈，教会就有一个特别为姐妹开的祷告会，每个周三的晚上。那可是家里有事情要做啊，照顾小孩啊，收拾啊。那时候我们小孩已经出生了，我受洗跟我女儿出生是在同一年啊。可是我那时候神的感动吧，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去祷告会，我就希望他能够多一点认识神哦。我说你去祷告会，那收拾的事情我来做，他就负责煮晚餐就好了，你吃完之后你就去，然后后面我来收拾，我收拾完之后我帮小孩洗澡，我来 take care 这个小孩啊。那这个事情在我以前的个性里面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家就是传统的那种男人为主的这种家庭嘛，我三个哥哥里面哈，可以说没有人可以在家里做家事可以像我这样子啦，这是我在信主之后我可以自豪的说哈。所以收拾完帮小孩洗澡，这个对很多男人来讲啊，也许会做，但是是非常不情愿的做，但是那时候做的非常情愿，而且我会做的非常有效率，因为我希望他祷告会回来在一个小时嘛，祷告会回来的时候呢，我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完，所以我做的其实蛮喜乐的啊，那也很有效率。那这是其中另外一个改变是这个哈，然后让我就是更愿意分摊我老婆的这个家务。那当然跟老婆啊，那个夫妻之间还是常常会有一些摩擦啦，但在信主之后越来越少，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会有一些自我中心的时候哈。我记得有一次哈，我觉得我老婆太依赖我，当然说有小孩啦，其实她很需要我常常可以听她说话哈，那可以分担他心里面的一些寂寞啊等等也好。
太太好像也是念医学的对不对？
他是念护理，对，
念护理的嘛，所以他等于说到了美国之后，他是放弃他自己的发展，然后全心的照顾家庭支持你。
对，那他牺牲很大，那这是后来我慢慢体会才知道他真的牺牲很大哈。他不能工作，那后来小孩家庭还有教会就成为他的依靠哈。那记得有一次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细节我不太记得，我跟他讲说你太依赖了，如果哪一天我不在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一个人带小孩你怎么办，我说我就是故意要训练你，要让你独立一点。他听了说他非常的伤心，他觉得说我在嫌弃他，就是我不爱他了，他非常的受伤，他也觉得是罪啊，为什么我自己就这么没有用，他非常伤心，他甚至就躲到门外去了，一整天他都不跟我说话，当然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我没有错啊，我是为了你好，我希望你可以独立一点，我才故意这样子讲。可是他一整天不跟我说话，我是非常难过，我是很郁卒啦，那是很郁卒。那刚好就第二天那个晚上也是教会里面有一个查经， 这是我们几个弟兄，那在查这个保罗的书信。那时候查到哈，谈到这个耶稣，他是爱我哈，为我舍己。那也提到耶稣他是教会的头，耶稣为教会舍己。那那一段经文好像一个闪电一样打到我，耶稣舍己哈，他为教会为门徒，他舍己哈，哦，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我觉得我怎么那么小气啊？虽然我希望我老婆可以独立一点，可以更能干一点，可是今天他跟我讲他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能力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那这时候如果耶稣站在我角度，他会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说，哦，没关系， I will take care。 所以那天晚上我非常的愧疚啊，我觉得我们的主都可以为我来舍己，为什么我不能为我的太太来舍己啊？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去之后，他还是不理我，可是我老婆，我知道你很喜欢我帮你按摩，因为你常常腰酸背痛。好，那天他其实好像也不是很愿意，那我也不管他，没关系，我就帮你按肩膀，那我就很主动，我就帮他按摩。平常以前他就会要求我帮他按摩啦，可是我常常都敷衍了之，按个两下说啊，手酸了，没力了，常常都这样子不了了之。可是那一天晚上我花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从他的脖子按摩，他的腿啊，到他的脚脚底，我全身帮他按摩。他一脸疑惑，他还是一脸疑惑说，哎，奇怪，我怎么会突然做这个事情。他说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因为爱我的关系，爱人爱教会的关系，他可以舍己。那我牺牲一点我的道理我的理智，我就迁就你嘛，我就照顾你，这个跟耶稣的爱比起来，这个不算什么，太小了。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所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感动，所以我今天我可以来为你做这个服务哈。我也跟他承诺说，那我知道我以后我会更爱你，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那一天，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的感动，但是他可以感受到哈我的改变了，这是其中一个例子。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例子哈，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奇事，很多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想就提一件，其实大家也比较能够感同身受的事情，就是找工作。其实我在博士班的时候，我的表现进去的时候，我其实我程度是不怎么好的，因为我英文其实很差，但是我五年下来，我在我们系上受到的肯定其实不是我那些同侪可以比较。比如说虽然我的主要论文我是发表在这个美国的国家科学院的杂志，虽然不是顶尖的，但是很奇妙的自然杂志这是世界上真顶尖的了，顶数一数二的自然 Nature 这个杂志特别来报道我这个研究。自然杂志它是这样，它是周刊，那每一期里面除了 Nature 本身的文章之外，它会报道其他杂志，选十篇文章来报道，他们认为是很重要的，是很有影响力的，在科学界或者是整个世界来讲很重要的十篇文章，他就挑上我的。那我也因为这个报道，那其他其实很多大陆的也好，台湾的一些科学性的新闻网站也争相报道，就是我发现了有毒的砷它是怎么样在细菌里面被解毒的一个新的机制。那因为砷其实是很普遍的一个环境毒物，这个发现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然后因为这个发现，我的老板就帮我申请我们医学院的奖状嘛，跟奖金通过了，所以我们医学院就颁给我一个杰出奖，研究跟学术的杰出奖。所以这当然是上帝给我的一个锦上添花了，那给我这样的祝福。那谈到找工作，我会想说要找一个博士后的工作应该不难啊。一开始投就找我们附近的另外一个密西根大学，是很不错的学校。那个老板好像也蛮赏识的，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可是很奇怪，他本来一个很有把握的一个申请计划、研究计划没有通过，没有办法聘请。好吗？没有就算了，反正我还可以找嘛。后来我花了半年的时间找不到一份工作，还好我那个老板很 nice， 让我继续待在那里。后来发现是上帝利用这段时间让我对科学有更多的了解，因为我以前我是比象牙塔还小，一个小小领域做砷的解读，非常小的领域啊。但是也因为那一段找工作的时间，我看了很多别人实验室在做什么， 看了很多别人的文章论文啊，癌症的科学啦，或者是神经科学啦，免疫学啦，什么领域都看，慢慢知道说哦，原来人家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研究领域，有这么多的发现啊。一直到现在我当老师，只要是生物医学方面的论文我应该都可以看得懂，甚至我可以做评论啊等等。好，那找工作半年找不到啊，那非常沮丧。但是后来我参加教会一个另外一个祷告会啊，那是我们有禁食祷告会，那我们有排班啊，就是哪个时段啊谁去教会做祷告。那后来我常常去啊，没有因为说上帝不眷顾我不理会他，反而是我就更抓住神。我常常去听那个好消息频道，那段时间非常的感动，所以虽然不派到我的班去祷告会，我还是常去啊。有一次我记得第一次我在祷告会里面，我真是哭得一塌糊涂。我为我以前对耶稣基督认识这么粗浅，我认罪啊。那当然也是为了工作祷告，然后呼求啊。那也是在祷告里面得到神很大的安慰啊。我记得就是那一天啊，那一天的早上，后来祷告会完之后，我就继续去上班了，继续去找工作啊，继续上网找工作。那一天我就找了三个啊，那我就把它寄出去了。很奇妙，就在当天啊，三个人都给我回应，都是蛮好的大学，都是教授，很大的实验室。这当中我就觉得非常奇妙啊，好像时候到了，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应许。那后来我真的去做博士后研究的那一个，在 Emory 大学，在亚特兰大。这件事情真是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啊。我当然也鼓励我们的听众，等候啊，当然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功课啊。那当然等候的时候不是白白的啊，什么事都不做的等候，而是在等候的当中怎么样去更亲近神啊，去更认识他，更多的去经历他。那在我们意外啊，出人意料之外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就来了。这是我的另外一个经历啦，印象比较深刻。
嗯，那找工作历经了半年才找到，这个过程中你们的经济上会不会比较拮据？
这个我要感谢神啊。这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住在底特律的时候啊，曾经遇到一场火灾。那是在我的楼下，因为他们那个地板都是木头的，几乎已经要烧到我们家了，已经有一个地方已经黑黑的了。可是我们家就变得烟雾弥漫了，所有东西都被熏得就很难过啊。感谢神啊，没有什么伤亡，甚至更多的恩典因此而来到啊。譬如说我们家以前家具本来就是很简单哦，就是很便宜的二手的啊，床啊床垫啊，就是人家不要的那个沙发啊，有没有捡来用。但是在那一次火灾之后全丢了，因为就被熏得太厉害了，根本没办法睡啊。那我们的牧师呢，特别是我们的师母啊，他就替我们张罗啊这个家具。当我看到他 forward 很多的 email 最后回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看到他这么尽心哦，帮我们在寻找这些家具啊，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但是我才发现啊，原来我是这么穷的人，以前都不觉得。但是弟兄姐妹的爱心哦，后来你送我们床垫，送我们沙发，都比我们原来的好。但是那个床垫本来也是旧的啊，我们每次睡得腰酸背痛，可是换了这个新的之后，就不再听他说腰酸背痛了。在一些灾难的背后，其实得到更多的祝福啊。我就跟神讲说，神啊，我真的不仅仅是嘴巴说传福音哦，我有金钱的话我也要奉献出来哦。所以这个也是支持我知道自己要奉献哈，那知道因为有很多需要的人，有这种更深的感触了。
嗯，那么现在永丰是蛮喜欢传福音的啊，那你跟人家分享耶稣的救恩你都怎么做呢？
啊，传福音其实刚受洗之后就很有热忱了，但是我发现我把人家驳倒了，可是人家也不信耶稣。就是以前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可是在多年之后，后来知道说有一些啊，像我以前那个学长跟学姐，就是帮助我去底特律找房子的那个，他突然有一次他写 email 跟我讲说，哦，我们信耶稣了，我非常感动哈。尽管那时候我们用的方法也许就是逞口舌之辩哈，但三号上帝还是动工，他们后来是信主了。很感谢神，可是后来慢慢的我就修改自己的方法哈，有时候是做起来惭愧哈，我会不好意思直接提耶稣，我反而是用一些表达自己那种爱心的方式哈，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爱心了哈。那有时候有机会我真的会讲， 比如说带学生啊一起用餐的时候，我就会讲到我自己啊是怎么样被改变的。我相信他们都有听进去啊，特别是最近是我那个研究助理带着他妈妈爸爸啊三个人就刚受洗，这个不是我的功劳啊，那这是上帝的作为，只是有机会我就会跟他讲，那这是给我很大的一个鼓舞啊，那我知道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方法，上帝看重的是那个心啊，只要你常常惦记这件事情，要告诉人家耶稣基督是有多么的好哈，他在我生命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哈，我只能说是上帝在我身上真的是很多的恩典哈，让我就是想尽办法就是要去传讲他的信实哈，他的慈爱。
嗯，那么永丰你在各种信仰当中兜了一大圈，那么最后蒙神恩典得着了宝贵的救恩，现在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可以给一些还在寻找真神有一些彷徨摸索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
啊？我这是在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哈，他绝对不只是一个像我们平常拜的神一样而已哈，他的大能是不容否认的哈，但是他更伟大的是他讲爱，但是他不是空讲，他也不是只是做了一些好事或者是牺牲自己一点的利益而已，他是用他的生命来为你为我来弥补这些的过犯，他是用他的生命来爱我们，牺牲他的生命。我想这世界上没有一位所谓的神做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他本身他就是生命的主，他就是生命，所以他可以赐给我们生命，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所以以此来鼓励大家，真的是要寻求他，要寻求耶稣啊，或者是你身边如果有基督徒哈，你可以多跟他聊一聊，多认识他，如果愿意去教会那是最好，或者是我们基督徒也有所谓的团契哈，这是在小组里面，是在生活层面的一些的分享跟交通，我都鼓励收音机前面的听众啊，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上帝他也在寻找你。那希望这些简单的分享真的是可以帮助你哈，去认识啊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
是，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林永丰弟兄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林永丰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省思。在永丰认识基督信仰的过程中，有一个大突破，那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到底耶稣是谁呢？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查考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且是神的独生子。那么耶稣又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进一步说道，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因此，神的儿子耶稣是为了世人的罪而舍命死在十字架上的。永丰说，这样子舍己的爱是别神所没有的，也因着这一份爱激励了他不随意去论断别人，并且在夫妻的关系之间愿意学习用舍己的精神来爱太太。更广泛的影响是，永丰常常喜欢宣讲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也就影响了不少身边的朋友信主。的确，认识耶稣基督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但愿上帝亲自将耶稣的爱 以及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这一切真理显明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认识也接受了这份从神而来的爱，生命将有极大的不同。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林永峰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